中原沦陷之后，礼乐制度也消亡了。高宗时期，胡铨撰写了《审律论》，其中说道：我听说司马迁讲过，六律是万事万物的根本，对于军事尤其重要。观察敌情可以预知吉凶，听闻声音可以判断胜负，这是历代帝王不可改变的道理。我曾经深深喜爱司马迁关于律在军事中尤为重要的论述，同时十分惋惜后世谈论军事的人只注重战斗、机次、奇谋，这就是乐律被埋没而学者们从不提及的原因。乐律、尺度、容量、权衡，古代源自司马迁，发端于班固、刘昭，沿袭了他的支流，孟康、金房、钱乐之这些人搅浑了他的泥水，并推波助澜。司马迁说，黄钟的实数81作为公因，以9为法数，实数除以法数得到长度一寸，那么黄钟就是9寸。黄钟的实数177147，以19683为法数，实数除以法数也得到长度一寸，也是黄钟为9寸。既然如此，那么177147和那81虽然多少不同，但实际是一回事。19683和那9虽然多少不同，但法数是一样的。又说丑22，寅8，卯16，辰64。丑和卯是音律，寅和辰是阳律，生音律的都是2，所谓下生就是加倍其实数。生阳律的都是4，所谓上生就是4倍其实数。司马迁的话才几百字，可以说很简略了。而后世谈论乐律的人都以他为宗，这不就是源自司马迁吗？班固说黄钟的实数是810分，这大概是司马迁的意思。但用铃钟的实数540，却认为是640。铃钟、太簇的实数用他们自己的长度自成，那么声音虽然有，只是与黄钟的公音相似罢了。然而魏国柴玉制作乐律，却与黄钟的商音、指音不合，他的失误就由此开始。从子位一分到亥位177147分，这是司马迁的方法。而班固也说，太极元气包含三方面为一，开始运动于子位，经过丑位，立12辰的数目，得到黄钟的实数，认为阴阳合德，化生万物。他的说法是有根据的，但他讲三分雷兵减损一分，下生大吕，却不讲那所谓的卓背之变是怎么回事。雷兵与大吕相比，雷兵轻而大吕浊，现在又减损二分之一来生大吕，那么大吕的声音反而比雷兵轻，这是不知道加倍大吕的浊音。那么萧衍的论述到家中就裁剪为三寸七分，他的失误就由此开始。这不就是从班固发端的吗？刘昭说，推算铃钟的实数到118098，太簇的实数到157464，乘以2再除以3的是下生的实数，乘以4再除以3的是上生的实数。这是司马迁、班固的意思，刘昭讲得很详细了。但以雷兵为上生大吕，而大吕却下生一则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原来刘昭的说法是阳生阴为下生，阴生阳为上生，现在以雷兵为上生大吕，这是阳生阴却是上生，以大吕为下生一则，这是阴生阳却是下生。他的弊病也在于不知道大吕有卓倍的变化，那么他与司马迁、班固相比就离根本太远了。这不就是刘昭沿袭了他们的支流吗？至于孟康、金房、钱乐之这些人就更加不对了。班固以81分为黄钟的实数，确定12律的圆周直径，度量他们的长度来容纳其实数，原本没有直径3分、圆周9分的说法。孟康这些人被81分的实数迷惑，认为一寸等于90分，而不考察方与圆的区别，于是产生了直径3分、圆周9分的理论。乐律的形状是圆的，如果认为是直径3分、圆周9分，那就消去了4个角用的方，而不够9分的数目用它来容纳黍粒，怎么能容纳1200粒呢？那么所说的圆周9分是方分，凭什么知道呢？知道月的形状是方的，就知道黄钟的分也是方的。班固虽然没有明确说明，但他论述落下红制定历法的方法时说，月律的容积是一月，积累81寸就是一天的分，81寸就是810分，把1200粒黍放进月中，不摇晃就自然满，这与黄钟的容积没有区别。月的形制边长一寸，深8分，一月是方的，那么黄钟的分怎么能不是方的呢？ 圆周九分如果做成圆的，那么直径就不止三分了。所以直径三分圆周九分的说法是孟康提出来的。但是从律生出旅，数目只有12个就停止了。今世演变为60个，钱乐之扩充为360个，这就与皇帝的说法相违背了。因为乐律使用淮南子的方法，一律生出五音，12律就成为60音，再乘以6，所以有360音用来对应一年的天数。用黄钟、太簇、姑息、铃钟、南吕生出34个，用大吕、家钟、中吕、雷宾、夷则、无意生出27个，应钟生出28个，从包玉开始到安运结束。但是从黄钟到壮镜共150个，就用三分损一项下升。从一行到一照共209个，就用三分一项上升。只有安运是终点而不升。这些说法与皇帝的方法大相抵触。从司马迁、班固以下到这时杂乱无章，没有统一的标准，直到五代王溥之后议论才稍稍确定，沈括、蒋之奇的议论是恰当的。这不就是搅浑泥水推波助澜吗？乐律本来以实数为根本，而法数为末节，陛下在上面修明其实数，而主管官员在下面正在制定法数，以协和天地中和之声。那么对于这几个人，他们的说法有可以考据之处，我怎么敢轻率议论呢？淳熙年间，建安平民蔡元定撰写了《律吕新书》，朱熹称赞他高瞻远瞩，奋起独到见解，梳理抉择，相互参政考求，推究根本，依次条理，概括关键，阐发精深微妙。他的言论虽然多出于近代所未曾讲述的，但实际上没有一个字不是以古人的成法为根据。他的书有《律吕本源》《律吕政变》。本源包括黄钟第一、黄钟之时第二、黄钟生12律第三、12律之时第四、变律第五、律生五声图第六、变声第七、84声图第八、60条图第九、后气第十、沈铎第十一、嘉亮第十二、井泉亮第十三。政变包括造律第一、律长短为尽之数第二、黄钟之时第三、三分损益上下相生第四、和声第五。掌权的大臣污蔑蔡元定搞伪学，他被贬谪死在冲陵，虽然留下了他的书，最终却成了空谈。哎，可惜啊。过了很久，宜春人欧阳之秀又撰写了《律通》，他的自序说，自从乐律度数的内容不见于经书，而解释经书的人反而引用《汉书·律历志》作为根据，这大概起源于管子《吕氏春秋》流传于淮南子司马迁的书，而播注于刘歆、金房的学说。班固的《汉书·律历志》完全出自刘歆，司马彪的《后汉书·律历志》完全出自金房。后世协理乐律的人大都只守这些作为定法。历代和乐不是没有人才，但始终不能得到天地阴阳的和谐之声。之所以不能追回到远古的盛世，大致是由于三分损益的说法束缚住了。乐律固然不能舍弃损益的说法来寻求，因为有损有益，然后才有上升下升的区别。至于专用三分作为损益的法则，就失之偏颇，不免出现声音与数目不相符合，并非天然形成的自然现象。我曾根据损益上下升的意义去掉专用三分的弊病，于是采用多种分法来寻求，从黄钟往后下升的有10个，而上升的只有一个。这数的或损或益出于自然，与旧法本来就不相同。如果说相升的方法一次下升必然跟着一次上升，上升之后又下升，那么这种方法的穷尽之处在雷宾大吕之间可以看到。从黄钟往下辗转相升到姑息就下升应钟，而应钟上升雷宾，这是法则。现在雷宾升大吕又从而上升，这就是《汉书·律历志》所记载的，所以改变他的说法说下升大吕，而大吕的长度就用了背法。乐律相升而用背法还算有道理，唯独专用三分作为损益，那么乐律的长短就不符合天地自然的数目了。声律的分法并不止于三分损益这一种，以一律分为三，这是声律的最大数目，只是一种求得止声的方法。如果以三分损益一次下升一次上升，那么声律几乎无穷无尽，为什么到十二律就停止了？ 十二律的产生，十律都是下生，一律唯独上升。正是因为下生的是损的极点，然后上升的是益，上升就律到了尽头，这就是穷上反下，穷下反上的道理。秦的一弦之间具备十二律都用下升的方法，而最后用上升法结束。如果用七弦的紧慢作为弦弓的方法，那么音中一均的律，弓声之外多用背法生一律，这是天地声音的自然现象，不能拘泥于一端而不知道通变。所以正律只有十二个。我私下认为十二律的度数应当具备于周礼的东关，如考功绩、中服侍作中、庆事作庆之类各有专职。但是东关一篇已经亡佚，那么世人就无法考究度数的详细内容，而三分损益的说法散见于书传中的，恐怕有的是目击而来不及识其全貌，有的是口授而来不及究其谬误，有的是凭耳决断而来不及究其真实，于是因此就定为定论。人人都认为这种方法尽善尽美了，哪里知道三分损益所生的律仅仅得到声音的近似而非真实。如果不是失旷那样的听力，那么耳朵就不能起等，那近似的声音足以迷惑人的听觉，所以不再去寻求方法未尽完善之处。这就是蔡邕之所以不如耳觉之名，也不能完全相信这种方法的缘故。后世制作乐律的人不知道律法本来就有不完善之处，却常常忧虑声音高下不协调，以至于搜求古代遗亡的乐器来探究，这大概也是不知根本。声音通过树木来流传，树木通过声音来确定，二者都有自然的法则。比如口径大的声音必然急促，口径小的声音必然郁结，音高的树木必然短，音低的树木必然长。口径大小是树木，没听到声音就知道它有急促和郁结的区别。音高音低是声音，没见到树木就知道它有长短的差异。所以得不到自然的声音，树木就无法考求，得不到自然的树木，声音就无法谈论。如今制作乐律的人不知道从这里出发，反而先去斤斤计较于句数的纵横、鼓尺的长短、胡斗的宽窄、中庆的高低，这怎么能得到声音的和谐呢？邵雍说，世人所见到的不过是汉代的律例罢了。既然如此，三分损益的方法不完善也隐隐约约可知了。近代蔡元特著一书可以说是静心研究，但他的说法也有可用和不可用之处。其中可用的多是他自己所得，而且有古书为证，凡是记载在我书中的都可以看到。不可用的都是由于熟悉三分上下声的说法，而不从声音器物的近似中考察所致。难道他曾经考察过而没有方法改变它吗？这就是律通写作的原因。乐律之所以有长短，不止于三分损益这一种，从四分往后一直推演到有二十分的方法。管之所以有宽窄，必须限于1200隶属的定数，因为它的容量有方分、圆分的区别，与属隶形状不合，于是分辨出它的空乐有时机、细机的道理。那还像围弓的方法，可以推荐它是一阴一阳相继的道理，而不是一上一下相生的意思。看我的书的人，如果知道这树木出于自然，那么就知道从先汉以前直到今天，上下将近2000年，凡是史传所记述的三分损益这一固定说法的都可以删去了。如果那种说法可用，那么历代乐律可以协调，音乐可以和谐，何承天、刘超这些人就不会改变他们的方法了。所以经房60律不足以和谐音乐，何况钱乐之扩充为360这种不合法的做法，白白增多而无用呢？这是因为树木不是出于自然不可加减，而只是想附会于一年的日数罢了。古代的圣人之所以把乐律只确定在12律，是因为这是自然的礼数。如果不依据自然的礼数，而是用三分损益的方法推演下去，声律恐怕不止360个，更何况金房所推的60律呢？而且金房的律我认为是他自己编造的，却假托是从焦延寿那里得来的，用来欺骗他人，推销自己的学说。如果律法本身完善，何必说是从别人那里得来的？律法如果不完善，即使是焦延寿又有什么益处呢？所谓的善与不善，也不过是看这种方法是否可用罢了。以前魏汉卿曾创制用直尺来制定乐律，实际上是偷用金房的旧伎俩，对上骗取君主的信任，对下压制他人的议论，虽然能在短期内推行， 难道能让整个时代都采用吗？如今《律通》这部著作，其中的损益之术可以互相生成，总共以144律为主体，或者变化它，又能得到216律作为运用，乾坤的测数都具备了。世间不用也就罢了，如果用的话，声音必定和谐，也是依据古代黄钟九寸的方法来审夺，根据人物声音而稍加修改确定罢了。有人说，乐律只有12，为什么又要衍生出144律呢？回答他说，12律是正声，144律是变声。如果不做144律，凭什么能看到12宫7声长短有固定的数目，而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的清浊有固定的区分呢？其关键只在于和谐罢了。所以有正声就有变声，通晓了变声之后才能与他谈论乐律。律通上下两篇，十二律名数第一，黄钟起数第二，声律分正法第三，声律分变法第四，正变声律分起算法第五，十二宫144律数第六，律数棒通法第七，律数棒通别法第八，九分为寸法变第九第十，59律会同第十一，空为月十变第十二，十二律分阴阳图说第十三，阳生阴生配乾坤图第十四，五生配五行之序第十五，七生配五行之序第十六，七生分类第十七，十二宫七生唱和第十八，六十调图说第十九，变三律生法第二十。真得秀，赵以夫都极力称赞他。舒州桐城县城里如池写作乐书评论司马光、范振所讨论的乐律，说范振得到蜀人房树关于尺法的言论，房树说曾经得到古本《汉书》，上面说度起源于黄钟的长度，用子骨据属中等的一粒黍的起始，积累1200粒黍的宽度，测量它的90分，就是黄钟的长度，一粒黍作为一分。现在的版本脱去了支起积1200黍八个字，所以前代用类黍的方法来制尺，纵着放太长，横着放太短。如今的新尺横着放不能容纳1200粒黍，于是把空径加大了4厘6毫，因此乐声太高，都是因为儒者误把一粒黍当作一分，这种方法不对。不如把1200粒黍装满管中，根据它的长短截断，作为黄钟九寸的管90分，其中长度的一分作为一分，取三分来测量空径，数目符合则律就正了。范振极力称赞这种说法，认为先儒的用意都达不到这个程度。他的意思是指制律的方法必须用1200粒黍装满黄钟九寸的管90分，管子的长度一分作为一分，这是度由律产生的。司马光则依据《汉书》正本的度起源于黄钟的长度，用子骨据属中等的一粒黍的宽度测量它的90分，黄钟的长度一粒黍作为一分。本来没有支起积1200黍八个字，他的意思是指制律的方法必须用一粒黍的宽度定为一分，90分就得到黄钟的长度，这是律由度产生的。尚书说统一乐律，长度容量重量，先说律，然后才说到度量，这说明度起源于律，这是可信的。既然如此，那么范振的说法是对的，而司马光的说法是错的。然而房树关于积累1200粒黍的宽度的说法却不对，如果一定按照他的说法，那就是律不是起源于度，而是起源于量了。司马光的说法虽然不符合先王制作乐律的根本，但后世制律的人如果不先确定分寸，也无法产生律。而且他的方法依据《汉书·律历制》的文字，所以司马光的说法也不能说是不对的。所以曾经讨论过律是记录器的管子，后期的方法12月每月一支管埋在地下，气到来时有浅有深，而管子插入地中的部分有短有长，12个月的气到来各自检验当月对应的管，气到则灰飞，如果管的长短与气到来的浅深不相当就不灵验。上古的圣人制作了12支管用来候12辰的气，而12辰的声音也由此产生。用12支管比较，黄钟的管最长，印钟的管最短，用铃钟与黄钟相比则短三分之一，用太簇与铃钟相比则长三分之一，其余或长或短都在三分之一的数值上下波动，它暗中符合声音语气自然对应的情形就是如此， 当时哪里见过所谓的三分损益呢？又哪里见过1200粒黍装满黄钟的容量以及1粒黍的宽度作为一分的说法呢？古代的圣人既然制定了律，想借此产生度、量、衡的法则，于是选取巨黍中等的装满黄钟的管，满一月后倒出来黍，得到1200粒黍，因此制定了量，用1粒黍的宽度来测量，得到黄钟管长的1/90，因此产生了度，用1月黍的重量来称量，因此产生了衡。离古代已经遥远，先王制作乐律的根本起始，其方法没有流传下来，而还有所谓的1200粒黍为1月的容量以及1粒黍的宽度作为一分可以考据，推究它的容量并测量它的分寸，那么律就可以制成了。先王根据律来产生度、量、衡，是从源头产生支流，后人根据度、量、衡来产生律，是追寻支流而到达源头。司马光、范镇争论往复前后30年没有结果，大致是说以律起度、以度起律的不同。范镇深深驳斥司马光以度起律的说法，不知道后世离开度数，怎么能像古代圣人那样默默符合生气的验证，自然而成律呢？至于房叔在《汉书》中增加8个字认为是脱物，以及其他纷纷的议论，都是穿凿附会以追求新奇，虽然范镇极力主张他们，但并不是最恰当的有益于律法的说法。李如池的书叫《乐本》，叫《乐章》。沙随人程炯著有《三气图义》，说物体有长短，所以用来产生度，容纳有多有少，所以用来产生量，物体有轻重，所以用来使用权。这些器具都以黄河流域上党郡羊头山的巨黍为标准，用它来测度隐微的情理，用它来通达精微的道理，推算日月星辰的运行，就不失其度，通晓八音的变化，就可照来和谐，用来辨别上下就有品级，用来区分龙沙就有节度。凡是朝廷治理国家，百姓日常生活，没有一刻不依靠他们的。古人以度来确定量，以量来确定权，必须三者相互吻合，然后黄钟的律才能求得，八音五声也随之而相应。黄佑年间，阮毅、胡苑用雷黍的方法定尺，已经比周尺大，姑且想使它符合量，然而最终与权不合，于是说黍称2两，已经得到官称1两，反而怀疑史书记载有误。等到韩琦、丁度详细考定，知道阮毅、胡苑的失误，也不能做到将3种器具相互参验考定。在此之前，范镇呈上密封奏是说，乐是和气，发出和气的是音声，音声产生于无形，所以古人用有形的物质来传达它的方法，让后人参考。有形的是什么？是巨黍、律、尺、乐、历、胡、算术、全称、钟、磬，这10者必须相互契合而不相违背，然后才算得当。程炯说，用黍来定3气，那么10者就没有不包括的。3者之中，尺是根本。周尺，先儒考究它的制度，吻合的地方不止一处。到了宋齐取用《隋书》，大业年间历代尺15等，唯独以周尺作为根本来考究各尺。韩琦嘉佑年间累黍尺2种，其中1种也与周尺相近。司马光把它刻在石上，这是司马光的旧物。如果用它来定尺，又用它来参定权量，以符合各种器具，就像提着皮衣抓住领子，顺当的地方不可胜数。程炯博学喜好古物，朱熹身为尊敬礼待他。后来江陵府学教授庐陵人彭应龙注释《汉书·律历志》，设置问答注《中律辨仪》3卷，极为精密，阐发了古人没有说到的东西。宋代历法在东京共经过8次修改，叫做应天、乾元、仪天、崇天、明天、奉元、观天、纪元。新历加离散，纪元历失传。绍兴2年，高宗重金购得，6月甲午日对辅臣说，历官推算不够精密，现在历法差了1天，最近得到纪元历，从明年应当改正，协调时令月日，这不是小事。这一年开始商议制造浑仪。11月工部说，浑仪法要应当以子午为正，现在想要测定书籍，应当差派局官2员。下诏差派李继宗等充任测验定正官，等制造完毕成进那天，同参详指说制度官丁诗人 李公仅入殿安设。绍兴三年正月壬戌日，程进魂仪墓样。壬申日，太史局令丁诗仁等说，省时东京魂仪四座，在侧燕魂仪刻漏所的叫志道仪，在翰林天文局的叫黄佑仪，在太史局天文院的叫西宁仪，在和台的叫袁佑仪，每座约用铜二万余斤，现在如果减半，应当一万余斤。而且元佑年间制造，有两府提举。当时都司副使用铜8400斤。下诏工部置办物料，临安府雇佣工匠，并令工部长、副长官提举。绍兴五年，日官说，正月初一日19分半，亏在辰时正。常州平民陈德一说，应当18分半，亏在40初。他的话最终应验了。侍御史张志远说，今年正月朔日时，太史所定不灵验，陈德一曾经对我说过，都有依据。大概是担心推算造历的人不能通晓消息，盈虚的奥秘、进退、迟疾的分别，导致确定朔日有误差。凡是定朔的小于在7500以上的，就近一日。绍兴四年12月，小于7680，太史没有进，所以11月小进。今年5月，小于7180，少了320，反而进朔。4月大进。建炎三年定11月30日，甲戌为腊日。阴阳书说，腊时接的意思，用旧接新，在12月进大寒前后虚日确定它。如果进大寒的虚日在正月11日，如果就用远大寒的虚日确定它，差不多不出12月。如宣和五年12月27日丙午大寒，后4日庚戌，虽然进，因为是在6年正月1日，这时以19日戊戌为腊。陈德一在元旦日时时，曾经预言不差一刻，希望下诏让陈德一改造新历，委派官员专门主持此事，并全部取来他的书与太史的书参教有无，以补充遗漏。选择历算子弟中粗略通晓的，传授推演的要点，希望日官不荒废职守，立法不断绝。2月丙子日，下诏秘书少监朱振道秘书省监督陈德一改造新历。8月历成，朱振请求赐名统元，得到批准。下诏翰林学士孙敬作序，在绍兴六年颁行，升朱振一级官阶，赐陈德一为通威处事，封他的一个儿子做官。道士裴伯寿等人也分别受到赏赐。陈德一等向上推求甲子之年，得到11月甲子朔夜半冬至，日度起于虚宿之中，作为原始。著有《历经》7卷，《历义》2卷，《历成》4卷，《考古春秋日时》1卷，《七曜细行》2卷，《气朔入行草》1卷。下诏交付太史，副本收藏在秘府。绍兴九年，史官重修神宗正史，寻求奉元历，没有得到，下诏陈德一、裴伯寿赴京补修他。14年，太史局请求制造魂仪，工部员外郎谢吉上奏说，我曾经询问魂仪的制造方法，太史局的官员和生员意见不同，铸造的工匠现在也还缺乏，我认为应该先咨询研究制造制度，广泛寻求通晓天文历法的学者参酌审定是非，这样才能符合古制。苏颂的儿子应召入朝，请求访求他父亲的遗书，考定制度。宰相秦桧说，朝廷中的大臣很少有人能通晓。高宗说，这是缺失的典制，我已经在宫中制造了，范制虽然小，但可以用来观测，白天用轨度，夜间用书星为标准，不久就会拿出来，只是应当扩大其尺寸罢了。于是命令秦桧提举此事。当时内侍少鄂善于思考，专门让他主持此事，经过多年才完成。统元历颁行虽然很久，但有关部门不善于使用，暗地里用纪元历的方法推算，却以统元历为名。乾道二年，日官用纪元历推算三年丁亥岁11月甲子朔日将要颁行，裴伯寿到礼部陈述统元历的算法应当近为乙丑朔日，于是依照统元历的算法纠正了。光州士人刘孝荣上奏说，统元历推算日月交时提前了6刻，火星差了2度。我曾自己编撰历法，预计半年可以完成，愿意改造新历。礼部说，统元历法用了15年，纪元历法经历了60年，日月交时有提前或落后的分数之差，五星的运行也有2-3度分的差异。推算历法的官员拘泥于依经用法，导致朔日有进退，气节日分有错误，现在应该改造。裴伯寿说， 造吏必须先立表恻隐厌弃，这样才可能精密。判太史局吴泽偏袒刘孝荣，并且说铜表难成，木表易坏来阻挠。于是下诏礼部尚书周志高提领改造新吏，周志高也说恻隐厌弃需要经历岁月。刘孝荣于是采用万分吏，做成三万分作为日法，称为七要细行吏，进献上去。三年，周志高把吏法呈上，孝宗说日月有盈缩，必须随时修改。周志高回答说，顺协调十月正日，正是因为时间久了不能没有误差，所以协调纠正。孝宗问道，现在的历法与古历相比怎么样？回答说，尧时冬至日在牵牛星，现在冬至日在斗秀一度。刘孝荣的七曜细行历自称精密，并且预定这年四月戊辰说日时一分，日官说十二分，裴伯寿都不赞同。后来天空晴朗，没有日食。刘孝荣又定八月庚戌望月时六分半，观测时只到五分。又定戊子岁二月丁未望月时九分以上，月初地后其光又复满。裴伯寿说应当实际复满在虚正三刻。侍御史膳食上奏说，近年来太史局因为统元历稍有偏差而改用纪元历，纪元历也逐渐出现偏差。近来刘孝荣建议改历四月朔日时不厌，日官同时用统元历、纪元历来确定会朔。二历的偏差年岁越久越严重，这不是用来彰明天道、端正人事的做法。如四月朔日不时，虽然算是差误，但一分之说还算接近。八月望日月十五分，新历以为十六分，也算接近。听说想用明年二月望月时作为验证，那夜或许有阴晦风雨。希望命令日官与刘孝荣锁定七正禅度有异同的说法，等到可以验证的时候用魂象来观测，找出那些比较接近且多次应验的，依照其说法来定立，这样才不至于误差太大。下诏听从。11月下诏国子司叶权、礼部侍郎程大昌、监察御史张敦史监督太史局验证。当时孝宗务求了解历法的枢密，下诏太史局用高宗所降下的小魂仪测验造历。四年二月十四日丁未望月时升光复满，如裴伯寿所说。膳食等人又说，去年成诏十二月癸卯以四两夜监测太阴太白，新历比较接近。今年二月十四日望月时，陈宇、程大昌等人用魂仪测定其光满，那么旧历误差较小，新历误差较大。如果立即认为旧历正确，那么去年所测的四件事都是新历较近，现在锁定的月时却又稍有差别，由此可知天道难以预测。儒者不肯用心研究，全都交给新翁历家，他们的说法又不精密。希望命令李继宗、刘孝荣等人重新确定三月一日内七正禅度的异同，仍然命令臣等前往观测检验并造历。三月下诏膳食与程大昌一同验证。太史局只用纪元历与新历测验，未曾参用统元历。臣等先寻求判太史局李继宗、天文官刘孝荣等人关于统元历、纪元历、新历的异同，于三月初九日夜、十一日早、十四日夜、二十日早前往太史局召集三历官上台，用同一窥管对测太阴、木星、火星、土星的昏沉度、精力度数，参合他们提供的数据监视测验。初九日昏度，旧历太阴在黄道张宿十二度八十七分，在赤道张宿十度；新历在黄道张宿十四度四十分，在赤道张宿十五度太。臣等验证得到在赤道张宿十五度半。现在考察，新历稍密，旧历皆疏。十一日早晨度，木星在黄道室宿十五度七分，在赤道室宿十三度少；土星在黄道虚宿七度三分，在赤道虚宿七度强。新历木星在黄道室宿十五度四十四分，在赤道室宿十四度少弱；土星在黄道虚宿六度二十一分，在赤道虚宿六度少弱。臣等验证得到五更三点，土星在赤道虚宿六度弱；五更五点，木星在赤道室宿十四度。现在考察，新历稍密，旧历皆疏。十二日，都省命令定验统元历、纪元历及新历的疏密。统元历昏度，太阴在黄道低宿初度九十四分，在赤道低宿三度少；纪元历在黄道低宿初度八十三分，在赤道低宿二度太。 心力在黄道抗秀8度71分，在赤道抗秀9度少弱。三立官用魂仪由南面竖起，其太阴北去角宿巨星21度少弱。新旧立官称昏度抗秀未见，只用窥管测定角宿巨星，再用隶书考东方七宿，角宿占12度，抗秀占9度少。既然抗秀未见，应当除去角宿12度，即太阴此时在赤道抗秀9度少弱。现在考察新历完全精密，纪元历、统元历皆输。20日早晨度，统元历太阴在黄道斗秀11度91分，在赤道斗秀12度少。火星在黄道微秀7度91分，在赤道微秀7度少。土星在黄道虚秀8度82分，在赤道虚秀8度太强。纪元历太阴在黄道斗秀11度40分，在赤道斗秀11度半。火星在黄道微秀6度，在赤道微秀6度太。土星在黄道虚宿7度39分，在赤道虚秀7度半弱。星历太阴在黄道斗秀10度61分，在赤道斗秀10度少。火星在黄道微秀7度20分，在赤道微秀6度。土星在黄道虚宿6度53分，在赤道虚宿6度半。三立官验证得到太阴在赤道斗秀10度，火星在赤道微秀6度强，土星在赤道虚宿6度半。现在考察太阴纪元历输。火星星历纪元历完全精密，统元历输。土星星历完全精密，纪元历统元历输。右下诏膳食与尚书礼部员外郎李涛一同测验，膳食等人说先研究统元历、纪元历、新历的异同，召集三立官上台，用同一窥管对测太阴、土星、火星、木星的辰度、经历度数，参合他们提供的数据监视测验。24日早晨度，统元历太阴在黄道微宿11度90分，在赤道微宿9度。木星在黄道室秀18度15分，在赤道必秀初度少。火星在黄道微秀10度70分，在赤道微秀10度。土星在黄道虚宿8度95分，在赤道虚秀9度。纪元历太阴在赤道微秀10度53分，在赤道微秀8度半。木星在黄道室秀17度68分，在赤道室秀14度少。火星在黄道微秀9度84分，在赤道微秀9度。土星在黄道留在虚宿7度40分，在赤道虚宿7度半。新历太阴在黄道微秀13度5分，在赤道微宿12度。木星在黄道室秀18度10分，在赤道室秀16度半强。火星在黄道微秀10度8分，在赤道微秀9度。土星在黄道虚宿6度60分始流，在赤道虚宿6度半强始流。三立官验证得到太阴在赤道微秀10度，木星在赤道室宿16度太，火星在赤道微秀9度半，土星在赤道虚宿6度半弱。现在考察太阴统元历精密，纪元历新历皆输。木星新历稍密，纪元历统元历皆输。火星纪元历新历皆稍密，统元历输。土星新历稍密，纪元历统元历皆输。27日早晨度，统元历木星在黄道必秀初度46分，在赤道必秀初度太强。火星在黄道微秀12度92分，在赤道微秀12度强。土星留在黄道虚秀8度98分，在赤道虚秀9度。纪元历木星在黄道必秀初度25分，在赤道必秀初度分空。火星在黄道微秀12度97分，在赤道微秀11度。土星留在黄道虚宿7度48分，在赤道虚秀7度半。新历木星在黄道必秀初度44分，在赤道必秀初少强。火星在黄道微秀12度22分，在赤道微秀11度半。土星留在黄道虚宿6度60分，在赤道虚宿6度半强。三立官验证得到木星在赤道必宿初度少，火星在赤道微秀11度，土星在赤道虚宿6度半。现在观察木星星历稍密，纪元历统元历皆输。火星纪元历完全精密，统元历星历皆输。土星星历稍密，纪元历统元历皆输。从此朝廷才知道三历的异同，于是下诏太史局用新旧历参照施行。礼部说新旧历官互相有异同，参照实在困难，新历比旧历稍密。 下诏用新历命名为乾道历，己丑岁颁行。刘孝荣著有《考春秋日时》一卷，《汉魏周隋日月交时》一卷，《唐日月交时》一卷，《宋朝日月交时》一卷，《气朔入行》一卷，《强弱日法格术》一卷。